弟兄姊妹们早安，天气转凉了哈，我想应该是进入秋季了啊。今天我们要接着前几次我们来讲归回重建的教会历史。在我们前两次里面，我们已经讲到了以色列百姓在历史上有三次归回以及重建的历史。第一批归回的时候，他们重建了祭坛跟圣殿，也就是说这是 back to the beginning， 他们回到所罗门所建的圣殿的根基上面重新献祭，恢复个人跟神的关系。第二批由以斯拉带领百姓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重新恢复了律法书，重新恢复了全民的侍奉。所以我们说这第二批回来，我们可以说是 back to the Bible， 他们重新回到圣言的根基上。第三批的重建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乃是尼西米他带领了另外一批人回到了耶路撒冷。这一次他们要重新把那个被摧毁的圣城，那个城圣殿已经建好了，可是外面的城墙仍然没有建好，所以群体的再回来 back to the body， 他们要重新做城墙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个三批归回的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历史上神的作为。我们在上次的信息里面，我们把它带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我们说到要归回，一定有被掳的这个经过。所以我们在上次用着浪子的比喻，我们看到一个人被掳，他要归回，他至少有四个要素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他必须要有醒悟过来，有觉醒的这个意愿。第二个，他必须要实际的起来往父家去，有实际的行动，付代价的行动。第三个要素，我们说他这样往前走的时候心中害怕这个浪子，他必须要肯定他的父亲能够无条件的来接纳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信仰的过程里面，我们都有可能，我们也经常从神在命定我们的旨意中间这条道路偏离了。我们许多事情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自由，我们想做的我们不能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我们却去做。所以我们都曾经，或者现在你仍然是一个被掳的人。那么你怎么，神的心意要我们归回，所以我们必须有觉醒的行动，我们必须要深信天父一定接纳我们。我们更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要成为别的弟兄姐妹他们归回的拦阻。因为上次我们也谈到了，他回家的时候他的兄弟对他就有了埋怨，对他有了批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真的在我们的属灵的经历上面，我们本人有被掳的经历，我们也有可能我们成为弟兄或姐妹他们要归回的时候，我们成为他们的拦阻。求神恩待我们。今天我们要继续把重点移到尼西米记，要往尼西米记走了，就是移到进入重建圣城的这个主题上。尼西米是第三批归回的人，他回来的主要任务是要重建圣城。这个时候祭坛恢复了，圣殿恢复了，神的律法，全民的侍奉也被带进了一个复兴。可是城墙仍然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当一个城墙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虽然有圣殿，虽然有祭坛，仍然会受到外邦人的搅扰。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城墙的三方面的意义。城墙第一个意义是讲到保护。我们看到有一个墙围起来的时候， 外族就不容易侵入，这个我们从中国的历史上非常的清楚。我们有万里长城，这个城墙被建起来是起了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耶稣他曾经也说过这样的话，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进了羊圈，如果不从门进去，从别处爬进去，就是贼，就是强盗。所以在羊圈的时候也有一个门，有一个城门，让人让里面的可以受保护。而且仇敌来，他这样子随便的侵入我们的地点，我们的家，我们的心灵世界里面，都可以摧毁我们。所以城墙是一个保护的作用。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城墙也是一个分别，它把里面跟外面分开了。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老约翰很清楚地说到，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看到有新的耶路撒冷从天那里降临，这个城是何等的美丽荣耀。虽然那里讲到的用宝石形容，可是我们看到这些宝石都代表的主耶稣自己，他生命被磨练的成果。而在这一段话里面讲到说，凡不洁净的与那行可证虚谎之事的，都不能够进入那个城。所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城墙第二个主要的作用，乃是起了一个分别，起了分别。接着在启示录里面第22章也说到，能够进入那个门的，能够进入城墙的，都是得救的人。凡是所有的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还有一切不讨神喜欢的这些罪恶的性情，都被拦阻在城墙以外。所以我们看到城墙，我们目前讲了有两个属灵的意义，第一个它是保护，第二个是分别，第三个城墙的作用是一个见证。古代的君王他们都要给自己建城堡。我到过欧洲的时候，我在奥地利，我看到了那个我经常在日历上面、月历上面看到了那个叫做天鹅湖的那个城堡，非常的漂亮。我到了西安，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历代的皇帝他们在西安所建的那个古城。所以我们看到城墙它也代表着那个君王他自己一个荣耀的一个发表，他要表明他的武功或表明他的声望。我们看到在教会的圣经的历史里面记载，当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移动的时候，他们是有会幕，他们会幕还有12个支派的杂营帐就围着会幕。所以什么时候整个会幕跟仪仗拔营的时候，就好像一座城往前动，所以外邦人看到的时候就知道这是神的军队，神的团体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城墙第三个作用乃是代表一个见证。启示录里面也说到，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的时候，那个城是何等的荣耀，有高大的墙，有12个珍珠的门。再一次我们说，这一些都是讲到神自己性情荣耀的发表。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有了这样的一点认识以后，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重建城墙的属灵意义。神为什么在建到了重建的圣殿、重建的祭坛、重建了全民的侍奉以后，他仍然他的心意还要把城墙建起来，他必须找到一个能够响应他这样心意的人。我们看尼希米书第一章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讲到了有一个人，他是生长在巴比伦，他离开他的祖宗被掳到巴比伦已经差不多有170年的时间，在他的生平里面他没有看过耶路撒冷，可是他却关心神家里的事情。 所以当他在那里祷告，神激励他，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听到了耶路撒冷城墙破坏的消息，于是他的心里面就起了这样的一个感动。我们一起来把尼希米书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节，我们来思想这一个重建城墙的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来，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大雪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我回到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我是做王久正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一节开始，我们可以回到第一节的面，我们看到这里说尼希米他写的，所以第一节已经说到这是尼希米的言语如下，而且我们看到他记载的时候都是说是我，他以第一人称，我是做王久正的。所以当尼希米在记载这一段的时候，他写出来了他是在王面前服侍王喝酒的。照理说这个尼希米他不是全职的文士，他没有立位人的身份，可是他在巴比伦已经生长，从那里长大，他应该也不太有机会会去读到律法书。可是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人，他虽然没有外在的环境，可是他的内心的根源里面，他一直关心神家的事情，而且他甚至在那里打听。所以当有人来告诉他说耶路撒冷城墙被掳也被破坏，跟他讲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他就为了这一段的光景，他心中就悲痛不已。在这一段经文记载里面，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对神的心意有响应的人，他为着神的子民的堕落被掳所遭的难，他非常的悲哀。所以我们看到第二段下一段的经文，他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而且我们注意他的祷告，他一直用我们，他说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了，他说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行所犯的罪，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一个被神拣选的一个器皿，他不但关心神的旨意，而且他是一个认罪与犯罪的百姓一起 有担待的人，他是一个认同他的肢体 back to the body， 他虽然自己愿意圣洁，可是他为着他百姓的犯的罪，他向神一直的代求。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一个神所拣选的器皿身上，我们要学，我们也来提醒我们，今天当我们在这里，我们为着我们的国家，为着我们所处的环境祷告的时候，让我们是一个连在肢体里面的祷告，让我们一起跟着我们这一个沉沦的世代，或者我们这些我们的君王、我们的掌权者、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人，我们有那个悲痛的心，我们是跟他连在一起的。神要用着一个愿意与他祷告的对象，与他所认罪的对象一起联合的人。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是一个有生活见证的人，因为他说我是做王九正的。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个为着巴比伦王预备酒的长酒的古代的君王，怕人毒他，所以都有一个人先挡在前面，有人有酒有什么食物他先尝。照理说巴比伦王应该用巴比伦自己的百姓，他不要去拿一个犹太人的被掳的俘虏的后代来做。所以我们来看到尼希米的时候，第一点我们可以感觉到尼希米他一定是在他的生活品格上面有让王信任的地方，这是第一点。而我们现在发现说这个，我们等一下要读到后面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尼希米他深深的得到王的信任，因为后来他心里面这么难过，他要请假，他想要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要跟王请假，结果他这一请假请了多久啊？我们如果你已经开始读这个尼希米，你如果有先读他，你们知道他请假请多久吗？要回去盖城墙。我如果跟天成教会请假，我看请三个礼拜，对不对？而且还不是盖城墙，我可能出去宣教请三个礼拜。尼希米说我有一个很大的任务，我要回去盖我的城墙，我要跟我的老板请假。他这一请假请假12年，他一跟老板开口说要请假12年的话，我们可以想想看，一个酒政是要保护王天天吃饭的人，国王说你请假12天就够了，我要担心12天，你怎么跟我说请假12年？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而且这个请假的时候跟王请假的时候，王准了，而且派马兵送财物附送他去。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在生活里面，他的敬虔负责，而且有生活的见证，让王这么的信任他，让他回去。神的国真是需要这样的器皿，弟兄姊妹。我们不在乎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全职的，你所谓你放下工作你全时间的一个传道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全时间的传道人。我有机会我就要把这个观念讲清楚，我们可能你的职业不是做牧师，不是做神学院的教授，可是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全时间的传道人。我们在家里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是传道人；我们在公司里面做事，我们是传道人；甚至我们在餐厅里面服侍，给人端菜，我们是传道人。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需要一个这样一个器皿，是活在神的面前，关心神家里面的事情。他是一个肯认罪、有担待的人。他是一个在生活里面虽然住在王宫里面，可是他的心却在神的国度需要上面。求神恩待我们，我们先看到神要用这样一个人尼希米来响应神重建圣城的工作。好，我们来看到尼希米就这样的祷告里面， 他来到了第二章，我们看尼希米第二章。第二章里面，我们继续来读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亚达雪西王20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王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王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有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尼希米等到了机会，他要跟王讲这件事情。这里很稀奇的一件事，这里把很详细的记载在第二章一开始说，仍然是亚达雪西王20年的尼散月，这些当然是犹太人的立法，但是今天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一件事情离他听到耶路撒冷城墙被火焚烧，差不多中间隔了4个月。所以换句话说，尼希米在这4个月中间，他一直在等待机会，他一直在默默的祷告，他没有马上一听到这个悲哀的消息，他就马上就去跟王讲。他等待了4个月，他心中也有了筹划，有了想法，然后等到时间到了，他在王面前摆酒的时候，王看到他的愁容，于是问了他这件事情。你知道，一个在王面前你随时服侍王的人，你的脸部的表情或者你的行动一有了不对的样子，这个王要起疑心的，王是很害怕的。所以当这个酒政开始有愁容的时候，王注意到了，他就问他，结果他的反应是怎么样？他的反应，我们注意到啊，我们看到第4节，当王问他说你要求什么的时候，他怎么说呢？第4节说，于是我怎么样？默祷天上的神。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尼希米的几个生活上面，他生命里面的属性。第一个，他是安静等候神的人。除了我们刚刚讲的第一段，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安静等候神的时间表的人。虽然他心中有那么重的负担，可是他安静的等候时机来到。第二个，我们看到他是随时默祷的人。他随时默祷的人，当王一问他话的时候，他说马上，他心里面马上回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当你跟人讲话的时候，当你面对一个冲突的时候，我的心是不是马上的转向神？我跟有几位弟兄姊妹一起在学习什么叫做操练敬虔。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做不好，可是我终于抓到了一个很简单的，什么叫做敬虔？敬虔说我们向神，你怎么样操练向神？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秘诀，就是我随时转向神，我随时回到神的面前， 我警觉到这个是一个这个环境现在来的一个动静，可能是一个冲突，所以我随时我里面要转向神的时候，我就可以有个警觉，我默祷神，我有一个求神的平安来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随时默祷的人。其实我们在以后我们会在尼希米记你再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尼希米记里面虽然是一个历史的记载，可是 它充满了尼希米的祷告，里面至少记载了12次的祷告，有6次他写一写写一写，他就说我的上帝啊，我的神啊，等等等等等，他就涌出了他的祷告，甚至有6次他没有用这样明显的祷告，他却提到说我就祈祷，我就默祷神。所以尼希米记里面充满了祷告，12次的讲到把他的祷告文都记载在里头。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是一个安静等候神的人，他是一个随时默祷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第三个，他是以神的使命为念的人。他大胆的，神问他说你要什么，他的王问他说你要什么的时候，他清楚的回答他要请假，他要回去重建圣殿，他有清楚的使命，他不留恋他在王面前的这个职分，王也应允了他。所以我刚刚讲过，他这一请假请了12年，他回到了耶路撒冷，而这个12年神这个王也不是白白的让他就走，王说这12年我就分派你另外有一个职分，我让你做省长，给他一个省长的职分，你已经离开王的九镇，那么你到那个地方去，那么我给你一个省长的名分，而且我要给你省长的俸禄。尼希米后来我们看到他跟他的百姓他的同胞在一起建城墙的时候，他们同甘共苦，他们在耶路撒冷根本没有可能再像巴比伦一样做生意，所以他们到在那里每天就是盖城墙起砖挖土，他们在那里盖的时候百姓也没有收入，所以尼希米到后来跟百姓说，我这12年我也没有拿王的俸禄，敌人要攻击他，敌人要毁谤他，可是尼希米他在他的生命生活里面他活出了一个见证，他没有让仇敌抓到他的把柄。所以我们看到他是完全的以神的使命为念的人。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领袖，一个要被神兴起的人，虽然我们人很容易，我们总是会想到说他是一个有信心有忠心有爱心的人，没有错，神一定要用到我们这样的品格，可是更重要的，我们从保罗自己写，他说神之所以让我能够服侍他，是因为以我为有忠心有信心，但是保罗接着讲说，可是这一切事情都是我在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神的恩典临到我的，所以我是何等的人，今天我能够蒙了神这样的恩典，所以我才能够侍奉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一方面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哪怕你是做王的酒镇的，你是在餐厅里面端盘子的，你都有可能被神兴起成为一个为他恢复见证的人，重建城墙就是恢复见证。但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必须靠神的恩典，我们要警觉我们是不是常常以神的使命为念，我们是不是一个安静等候神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随时默祷的人。求神在这几方面来提醒我们操练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在神的重建的工程里面我们能够被神使用。好，我们看到他们回去了以后，于是尼希米走了，他要开始重建城墙。他到了那个地方，他首先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第2章11节开始起来， 开始记载了，你们就看，有些地方我们不读了啊，我们就看，因为经文很多，所以经文多我不让你们翻圣经了，我们就读。他去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先住了三天，当尼西米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晚上就起来，他先住了三天，他心中仍然在那里筹划，在那里计划。过了三天以后，他就和几个人夜里面起来，然后他就开始去探查所有的地形。在这里经文里面说，他没有告诉别的人，他夜间起来，他安安静静的骑着牲口，他出了谷门，往野沟井去，到了粪场门等等等等。讲的为什么叫粪场门，这个东西我那个时候也搞不清楚，后来看一些解释圣经的书的经文的书的时候，哦，原来这个门，这个名字听的都不好听啊，往野沟井去，你看这到粪场门，因为这个粪场门就是垃圾场的意思。以前我想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家门口都一大堆，一堆人就丢垃圾，就堆得跟山一样那样子，那个就叫粪场门啊。所以他晚上起来就到那个会墟上面，他到处查看耶路撒冷城墙，看到各个地方都是那样破落的光景。所以我们看到他看了，他自己先去查看，然后我们继续看下面一段经文。他往前，他一个晚上他好好的查看了以后，他就回来了。然后回来呢，16节说，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的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他现在心里面好好的默想，默满忌讳，然后过了那个以后，他就告诉他们说，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承建。他就把这个负担，耶路撒冷怎么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他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门，免得受凌辱。所以他就把神怎么样子借着王来施恩给他，他就告诉他们。于是你看，这群百姓就一起起来响应，说，起来，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就奋勇的来建造城墙。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尼西米做事情，他是非常的有安静，伏在神的面前，有计划的。他有一段的时间的寻求，然后他详细的去查看，然后起来的时候，回来以后，他就把他的这个负担，他的见证传递给百姓。然后这个时候百姓听到了以后，他们就说，起来吧，我们一起建造。我从这一方面我也学到，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些事情做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我们做的实在是不够周全。很多时候我有很多的计划，可是因为我跟弟兄姊妹中间传递的负担，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所以在我心里面的火热，可能当我一下子弟兄姊妹没有预备好的时候，我们中间的就有了落差，我们中间跟不上来。这是我们要从圣经里面这些经文里面我们也能够学习到的。当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建造的一个负担的时候，求神让我们先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先详细的考察地形，我们先看看，当你还没有成熟的时候，这个计划没有成熟的时候，我们先摆在心里面，先跟神祷告，然后等到慢慢的，我们跟几位同工，几位这里讲的几个贵胄或者官长，我们先交通，我们有了共识了以后，我们可以往前继续的再跟会众一起来响应。其实这圣经里面充满了许多的智慧，这个还建造城墙，我们说到就是建造教会。今天严弟兄带我们读的诗篇的上行之诗里面讲到，我们到耶路撒冷里面去，到站在耶路撒冷的城口的时候，我们就欢喜，我们就祷告耶路撒冷要被建造，愿你宫中兴旺，你的民得平安，就是讲到了教会的建造。而今天这个原则，我们发现 甚至你在你公司做事的时候，你也是有这个原则。我就记得以前我在做系统工程师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大的计划，我想到我应该可以帮公司做这一件事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做得更好。结果有时候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的自己先把整个计划做好，我一时冲动觉得这个计划真是好，我想的就是这么简单，三个月就可以做成，于是自己嘴巴一大就去跟老板讲，我应该要做，我们应该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老板说可以，你去做吧，等到你做下去好好的做研究的话，做了两个礼拜，你发现三个月做不完，可能要六个月，可能要三个人，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完。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详细查考，我们急切的冒失的开口的时候，你这个负担跟你后面要做的脚步配不上。所以我们从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学习来做一个安静等候神的人，安静看察地形的人，然后我们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在神面前求印证，然后我们寻求合适的同工，我们寻求别人的意见，当我们可以的时候我们放手去做，就比较容易得到弟兄姊妹们或者我自己能够得到公司同事们的响应。这是我们从这尼希米的这一个领袖的身上，我们看到好几个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的特质。然后我们来看到接下来这个领袖，他知道他一个人不能做，而且重建这个圣城是必须要全体的人一起服侍的。所以我们来读这一小段，我把它简略了很多，可是我们一起来读。来，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撒克建造，亚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其次是哈嫩和沙诺亚的居民修造古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各河西的儿子沙伦修造全门，又修造靠近王园希罗亚池的墙垣，直到那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其次是便雅悯与哈素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亚尼南尼的孙子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好，为什么读这些很无聊的经文呢？我以前读的时候就过去看一眼扫过去，就像我读家谱一样看一眼就扫过去。可是这一次我就必须要稍微再读一读，我就怕有一些漏的地方的时候，我就发现神借着尼希米把这些人的建造不厌其烦地记下来，其实这里说明了一个属灵的事实，就是当我们在建造城墙，我们在建造神的见证的时候，我们每一份每一个人的工作在神的眼中都是被纪念的。哪一个人建造这一块砖墙，哪一个人去清理那个垃圾场，我说到粪场门，哪一个人就去修造那个水泉，都被神纪念。而且哪一个家庭，你注意到他说其次是用了31次这一章经文，就是说他不厌其烦的把每一个人做的工作，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性别，老少贵妇，每一个人都有分工，这是全民的侍奉。而且每一个人做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被派的工作不一样，有人是在大祭司的门墙可以修造勇士的房屋，可是有的人却要去修造那些穷人的一些房子，一些台阶看不到的转弯处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每一神借着尼希米把这些东西一再的记下来的时候，真的让我们看到 每一个被参与建造的人都是甘心的，每一个肢体都有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在天成教会里面你没有办法服侍，每一个人都可以服侍。你不能够抬重的东西，你总可以清理一些垃圾，可以吗？你不能够抬椅子，你可以帮忙散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桌子底下有些人的茶杯啊，还装了水啊，有人吃饭啊，那个饭盘没有吃完的就到处乱放啊，你可以看到在书架上，你就把它收掉。所以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可以有权，可以配搭上服侍，而且没有埋怨。这里说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也讲了好多次，这里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一份责任。所以因为每一个人把自己的房屋那一段的城墙都修好的时候，就没有破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修建造的原则。所以到以弗所书里面说到了，我们来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各得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中建立自己。好，我们就看到了，这是借着旧约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今天新约的时代，我们怎么样来一起来同心建造。最后我们要看到，在建造里面仍然有拦阻，所以当他们在建造的时候，就有人来了，就有人来了，说：“哎，我要跟你们一起建造。”他们就藐视他们，可是被尼西米拒绝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嗤笑他们，藐视他们，并且说：“你要做什么呢？你是要背叛王吗？你们在这里盖城墙，你们是要有心要反叛吗？”所以我们看到仇敌的诡计。当他这里当人有这样的一个来用刚刚那一张回来还没有，他们来这样来诬告他们的时候，他这里说他们甚至嗤笑他们，他们说：“你们看他所修造的城墙，就是狐狸上去也要跌倒。”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说尼西米他的反应，刚刚我们看到的第二章第九节他们这样来反应的时候，他们马上，等一下你们注意到的时候，这里面我们看到尼西米他马上的反应是马上回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他仇敌的诡计，第一个是恐吓嗤笑，他们恐吓他们说这个狐狸上去也要倒。然后接上来我们看到他们也同谋攻击，他们就联合了许多的人要来扰乱，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更重要的、更厉害的是第三个，他们要埋怨分化。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一大段，来第四章这里。来，犹大人说：“灰土上托扛台的人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第五章这里说：“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喊，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为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样。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奴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卑的，我们并无能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所以我们看到当建造的时候，除了外面有仇敌来分化， 有仇敌来恐吓，仇敌的讥笑，甚至我们里面也开始有埋怨。这个埋怨，你从内部出来的埋怨，是最看不见、最可怕的看不见的杀手。所以我们在重建一个见证、重建一个城墙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是我今天信息的第二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知道一定会有仇敌的骚扰来到我们中间，有外面的破坏，有里面的分化。那么我们看看尼希米怎么样来抵挡这个呢？尼希米他所做的第一个是警醒的祷告。我们看到第四章第四节，他这里说，尼希米马上的祷告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尼希米，当人家笑他说，你们的灰土不够，你们的墙建造起来连狐狸一跳上去这个墙都会倒的时候，尼希米马上祷告，我的神啊，你知道。所以在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们总要常常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就是说随时转向神，当你碰到任何的攻击冲突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我们要回到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重建你的家庭、重建你的个人的信心，或者重建你的生活见证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挣扎，人家来讥笑你，或者你心里面自己也被自己控告，我怎么可能还能够再起来服侍神？或者我这样的，我在同事面前我曾经犯了这个错误，我怎么可能再跟他们好好的来做事？弟兄姊妹，我们要随时回到警醒祷告。我们知道这是有仇敌的搅乱，要让我们丧了失了信心，所以我们要学习像耶利米一样，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来到神的面前，求你来复兴我，你来再次洁净我、使用我。而且我们第二方面警醒的祷告以后，我们要知道我们是靠谁而战。我们看到了尼希米的祷告里面，他起来对这些掌管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所靠的是谁，而且我们征战是为了，我们建造是为什么，我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来征战。我们今天的建造不是为着一个只是一种城墙而已，我们这个城墙建造起来是一个保护，是一个分别，是一个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归回，我们从被掳被归回到我们要重建一个见证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把自己摆在肢体里面建造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靠的是谁，而且我们的目的是为谁而战。第三个更重要的，也就是我一再提的，我们必须要守望相助。 Back to the body， 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来做，我们必须跟肢体一起来联合，而且一起警醒，一起来建造。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第四章十六节开始。来，从那日起，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在做工的时候是非常警醒的，因为仇敌随时要攻击他们，可是这个城墙又必须要盖起来，所以他们只好，他们就有计谋的、有计划的来做。有一半的人在那里做工，另外一半的人要拿兵器守望相助，轮流。而且这里你注意到的说，这里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再远甚远，那么怎么办呢？一听到有什么状况的时候，他说我们就吹角，一吹角就聚集在这里。 大家都聚起来，你本来是做工的，你就要把工具摆下来，然后所有的人要聚集到一个地方准备征战。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这样的分工里面，也看到许多属灵的原则。当一个教会被建造的时候，当一个军队，这就像一个军队，当脚声一吹起来的时候，不管你在多远，所有的人马上放下个人的东西，马上聚集在一起，这个叫做顺从，这叫做服从。当我们说到教会有很多的特性，我们说教会是医院，教会有很多的神经病人在这里，对不对？我们也是有病的。我们不要说人家神经病，教会就是各种病都在这里，都有，有癌症的，对不对？很清楚嘛。我们有忧郁症的，对吧？我们也有，我们精神上也有点问题的，我们都有，多少都有。所以我们这些怪人病人通通弄在一起，我们要彼此相助。而我们说到教会也是一个军队，我们是神的军队。那军队什么样？军队的第一个要素是什么啊？你认为军队第一个最重要，军队军人第一个要素是什么？文聪说说看。
一切行动听指挥。
听指挥，这叫做顺从。不合理的叫做磨练，对不对？合理的叫磨练，不合理的叫做训练，对不对？所以你都要听，你要不林宗翰今天去看儿子的，儿子第一天送到海军官校去，本来以为说他要去开飞机，他一心想说我去做海军，我要去开飞机，所以蛮的很兴奋的去。我就警告他，你没当过兵，你这个样子站都站歪歪的，你进去看看啊，没问题，我心里准备好了。一进去第一个礼拜，他爸爸去看他，妈妈去看他的时候，他站在那里说我来错地方了。妈妈就看着他站在二年级三年级的学生面前，就骂他儿子，骂到他儿子都就开着骂。就说军队里面你不要讲道理啊，这里说相离甚远，一锤脚声的时候，你不要说我这里还没做完或者什么，那跑到哪里。军队要作为一个军队，要服从，要顺从。弟兄姊妹，这里有很多的属灵的教训我们可以学习，今天我们只能停在这里。我鼓励弟兄姊妹，你回去把尼希米后面，我今天讲了六章，下一次我们要把后面的七章把它讲完。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尼希米记里面，这重建圣殿里面，我们要看到，我们必须明白什么样是一个属灵的战争，我们要看到我们是怎么样被神可以使用的人。而且下次我们要看到 back to the body 以后，这个 body 在重建的过程里面，因为他们回到了起初，他们回到了圣经，他们回到了身体里面的建造以后，神怎么样把这个复兴带到这个群体里面。这是我们要从历史书被掳归回建造里面所学习的功课。我们继续把最后我们来做个结论，重建这个是一个 back to the body 的实践，我们必须要有能够响应神旨意的领袖。我们把这几点我们读一下，他必须是怎么样？第一个，关心神旨意的人；第二个，认罪与担待的人；第三个，有生活见证的人。他在形式上面他必须要怎么样？学习安静等候，随时默祷，以使命为念。第二方面，我们也看到重建必须会受到仇敌的攻击，我们要能怎么样？识破仇敌的诡计，谨防内部的埋怨分裂，我们要警醒祷告，而相助抵挡他。求神恩待我们，请我们一起低头。恩主啊，我们把你借着尼希米记载的这一段历史，我们重新来读了，我们也试着从其中来吸取你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也很清楚地知道，在重建城墙的事情上面，我们必须要有人能够响应你的心意。主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着你的见证，我们心里面有负担，我们也愿意靠着你超越我们的软弱，超越我们的不足，我们和肢体一起来恢复你的见证。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建造的过程里面，我们都能够学习顺服，我们都能够学习守望相助。 我们都能够学习有好的计划。我们谢谢你，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学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